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最近有没有就是看新闻？
有，就是还是很惊讶的，因为他年纪非常小，但其实也不惊讶，因为其实性侵都是在年龄小的时候。对，但是他那些过程的描述的时候，我非常可以理解，一个年龄小的女生，我觉得年龄小，即便是男生，男生也会有性侵嘛，就男生也会被性侵的，年龄小的这个阶段的人。在面对一个长辈的那个比他年纪大的人或者是长辈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和无知感是充满了整个过程的，所以他才会就是一直被控制。他其实一个小孩怎么会知道说这个我想要反抗，他世界只有他身边的长辈。所以我看了那些的描述，首先假设这些描述是真的，对吧？的时候我还是很能理解的，对，无力反抗。
你是那种心疼还是愤怒，哪种情绪比较多？
愤怒。
嗯，
这个人就是他会描述到那个，给他看这个成人在给他灌输说这世界是这样的，只是他还不说。让他改变，想让改变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嗯，
然后还给他看很多这种片，
嗯，
生父和孩子幼童的这种片。然后我还是挺能，另外一种情绪很强的情绪，就是能够体会到这个女孩的想自杀，多次想自杀的心情。
嗯，
她得多绝望，就是她尝试过办法，对吧？报案了，然后无用。当自己遇到坏事情的时候，报警都无用的时候，你不知道还能找谁。
嗯
嗯。
然后这件事情有，或者说每次看到类似的事情，有激起你对于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感受的那种回忆吗？
嗯，我平时我不太会去主动去想我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我跟你说，第一次跟你说一下，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啊？去年底吧。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我第一次长这么大到现在第一次给别人说过这件事情。那这么多年，每次那个我想到我能触动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每次回家有家庭聚会的时候，我才会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我可能还会划过一丝的这个回忆。但是我只要划过那回忆，我不会去深想，因为我应该是挺不敢去深想，也不愿意去面对他。当我能给你说的，去年年底的时候跟你说的是我第一次能够比较正式的面对他。但我说的时候，那些细节我也比较含含糊糊的说过去的。那也是其实自己在看自己的这个叙述过程的时候，能知道说不太能够真的面对他的。直到我后来跟我妈说完以后，到现在我还。才可以比较，如果你要随时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才会想到啊，我可以很聊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需要一些缓慢的节奏去带到这个情境里面去让我回忆。我一般所以即便看到这种新闻，不只是这个女生，我还有之前看到过其他类似的新闻，都有很多社会新闻，我不太会去联想自己的事情。对，我不太会去回想。
对，当然不主动回想，但是她也不会像那个电影一样闪过画面或这种吗？
不会，有时候甚至我觉得是没发生这个事情，我会忘记，我不觉得这个事情和我有关系。
嗯，
对。
这个你觉得是一个你的大脑在保护你的方式吗？
对，完全是，
但是是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说，还是发生过的，或者是还是有这个事情？
就是除了我面对面的看到他本人以外，我会激起我这个回忆，和聊到一些，我们会聊到一些社会问题，可能和朋友之间怎么，聊到社会问题的时候，性侵的问题的时候，我要发表我的观念的时候，我会联系到我以前的经历去发表观，那个时候会让我想起。除此以外，就不会去主动想，甚至生活当中其实完全不会想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你差不多30岁嘛，那个时候是多大？
因为你要说问我这个这次，你就是说要问我这些细节，我才那天昨天才好好细想了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在4年级，4年级我也多少岁啊？应该
10岁。
差不多3、4年级吧，因为我就是小时候是跟着外婆长，就是1到3年级是跟着外婆生活的，然后。事情发生在那个和外婆生活那段期间，应该就是3年级、4年级左右，
就是父母不在身边。
父母在身边，然后是应该是一个暑假，所以大家都放假了。我首先对大家都放假了，然后那个我表弟表姐和我年纪相仿，也就相差1岁，所以我们是同龄人，然后都会暑假之后去外婆家玩，然后我表哥也会去，表哥比我们大大概。他85年的吧，对，比我大那个5岁。
所以他是就是刚好刚开始青春期是吧？才15、6岁，
对，我现在回想起他是那个阶段。然后他从小就当然是被我们家很宠，包括长辈，因为他是就是跟着我们家家人姓的那个孙子。然后，anyways，反正我们就是都很。信任他了，小时候当然很信任他，带着我们玩嘛，他是唯一的哥哥嘛。然后有一天我们去看电影，他带着我们去看电影，然后，我表弟表姐都在，然后带着我们三个人看电影。然后电影院没什么人，大白天的，大家上班呢，就我们小孩放假去看。然后他们本来是我们是要坐在前面的，可能前面1/3的那个地方，离荧幕比较近。刚坐下没多久，然后那个我表哥让我跟着他去坐后面，我也没问为什么。然后，但是其实我记得我表姐和表弟的成绩是奇怪的，他为什么要去坐外面坐后面？对，他把我，但是小孩嘛，就还电影在放着，就没有去深究，
但在那之前，你跟他的关系是，
挺亲的，就是正常的表哥表妹的关系，
就你很信任他吗？
挺信任的，对。然后我表姐其实是一个从小就比较男性化的人，我是从小还是比较女性化的。她带着我去了坐最后一排，也没人。然后，就是她那个一会儿就说可以让我坐在她腿上，然后我也没想太多，就哥哥。和妹妹之间的亲密，就是谁会想太多？就你爸让你坐你腿上，你会想太多吗？不会。然后这一切还是起因比较正常。然后，他就让我说脱了裤子，让我很迟疑，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都不记得他的话术是什么，但是他是个命令，是不管是哄边哄着边命令的那种。那种语气吧，反正我是很懵逼的，但是我还是脱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完全没有性的概念，完全没有性的概念，然后就他试着让他的生殖器放到我的里面嘛，但是其实没有成功，因为我会很不舒服，我说啊疼，我不舒服，
你就坐在他腿上。
对，我说不习惯，我说不喜欢，结果就很反抗了。然后他当然还是想再试试看，但其实没有成功。最后，因为我就是不可能会成功，小孩太疼，除非他要强强着来。
你已经感觉到疼了，是吧？
对，我就觉得不舒服，而且我有个硬体在下体嘛。然后其实我表弟和表姐最后他们其实有在回头看，但灯光还是很黑，电影院就说：“哎，你在后面干什么？”其实他有点慌张了，对，才就此收手的，对，就是个过程。然后后来我都忘记我后面的情绪是什么了，我都忘。其实那个记忆是从那个画面到后来就已经断片了，我就不记得。但是我时不时，就是我表弟和表姐，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隐隐约知道什么。因为在可能几年后的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开玩笑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反正就说到说，哎，你不是以前和哥哥在后面什么的，反正他们是记得这些画面的，但是大家话都很含糊，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只是，所以他都很含糊带过去，但是有这么一句话我是印象深刻的。但所以之后
他那个时候有同时抚摸你吗？会有别的行为吗？
没有。我至少我记得是没有啊。我只记得就是下体的感觉，其他抚摸都是没有。对，然后至少我不记得。然后反正我之后我是一直都很排斥我表哥的。对，我就是每次我们家就是很亲近的家庭，就是几个姨妈们相处的非常亲近，然后
他就是当没事发生过，
那没事发生，对。但我相信他肯定记得，我都记得，他肯定记得。一个青少年的记忆里面一定是记得的。然后他其实每次聚会的时候，家庭聚会的时候，他其实想多和我说话什么的，多想和我
就现在是吗？
亲近，对对对，即便他现在有老婆什么的，我不知道他是这种亲近来自于说他的愧疚感，还是另外一种情绪，我不知道啊。但是他其实是表现的还是比较善意的，想要亲近我，没有那种恶心的，没有那种恶心的眼神，没有啊。但是我就是反正很排斥，我从来都是离他远远的，就是或者是搪塞几句话，然后场面话就带过，然后就飘开，走开他视野范围里面。是大概是这么个事情。
你当时有？就是下意识的肢体反抗吗？
我肯定是想坐起来的，我肯定想不想再坐在腿上的。我有这个画面。
但是那个他的那个行为持续了几分钟吗？
其实挺短，我想想啊，
就是算上持续的尝试一直到最后放弃的这个过程。
3到5分钟，不包括他之前，就让我从他坐在他腿上那一分钟开始了。有3到5分钟，对。
这3到5分钟，你除了想要回忆、想要坐起来，你有真实的肢体的动作吗？
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其实我这件事情，我是到了后期，可能初中的时候，我可能知道一些新的东西，同学之间会聊这件事情，才回想起以前的事情，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完全没有概念，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不会有反抗的这一说，我只是觉得不舒服，就像别人捏到你的手，你会觉得不舒服，真知道这个是个不对的行为，可是你不知道这有多严重的行为。
但是很多人去，就是去反驳这些性侵的受害者的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马上逃掉？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马上反抗？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马上打他一巴掌？然后怎么样？就是这个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说，是一个最通常的问题。
因为他们是用成人的思维去考虑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成人，你现在是30多岁的人，你有挺强的自我的那个能力的时候，这是应该应激反应，应该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发表这些评论的时候，很难把自己带回到他们7、8岁、10岁的样子的那个思维，去评论这件事情。就是不知道你当你，但是是可怕的，因为比如说他和捏你的手腕不太一样， 把你捏疼了，你会反抗，你会哭，你会反抗，对吧？因为这是个常见的事情，你知道别人打了你一巴掌，你会哭，你会常见，这个事情是很陌生的，第一次，对，你不知道，你还在脑筋满脑筋在转，说这个是什么？我现在是在干嘛？他在干嘛？我都为什么下体为什么会觉得有个硬硬的东西？为什么要脱裤子？就是可能满脑筋在，可能你都已经在跑这些问题了。
嗯。
但在跑这些问题同时，你没有个答案呢、啊。
嗯。
你只是放一个问题在那，直到可能好多年以后，你才知道说回想起这段，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像其实我小时候可能碰到过我爸妈在滚床单，就是
嗯，
对。然后我冲到房间，不小心冲到房间里面的时候，那个。你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嘛？你就说啊，我爸怎么在我妈身上压着？
嗯，
你只是你到青少年以后，你回想起这个片段说，哦，原来小时候遇到我爸妈在闯到我爸妈在滚床单的事情
是这么回事儿。
对你才后知后觉的，你当下你怎么会有这个反应？你也不会去细想。
嗯，但是我觉得十岁，或者是更大，像这个概念13岁嘛，会有。没肯定是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性的感觉，尤其在中国是很有可能。但是有没有那种羞耻心，就是因为你的，对吧，我们平时，你像我女儿现在3岁，我就会比较经常的告诉她，就是说你有羞的这个概念，你不能把什么位置和什么位置给我们家外的人看，比如说朋友来做客的时候。所以在那一刻你觉得有那个羞耻感吗？
我觉得那一刻是惊吓感多于羞耻感，但是我后来几年想想明白这件事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都不觉得，不是后两年想明白，其实如果没有羞耻感的话，我可能会第二天就给妈妈说了。
嗯，
我还是觉得这件事不对的。
嗯，
很怪异的。
嗯，
不可以说的。嗯，所以我没有敢给任何人说过。嗯，其实这样细想起来，因为我其实这也是从去年跟你说的这件事情，我才开始时不时的回想起比较细致的画面。包括你现在追问我，我才会再细致想想看当时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羞耻感不仅意味着第二天你没有跟别人说，也意味着在当时为什么没有马上的去反抗。对。
一定是有这个概念，
就像你说跟捏手腕是不一样的。
对，
嗯，
虽然不知道那个是性，或不知道是那个是性侵，也没看过别人的男性的下体，也没有，但是还是知道这个自己的下体是很珍贵的这个部位。
嗯，
还是有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
嗯
嗯，那个惊吓程度还是不同，而且不可能，我还知道说不可以给别人说。嗯，不可以。
你当时马上就觉得不能说，包括你们四个肯定要从电影院里出来。
对，大家都当作没事，没发生。他们不会问我，他们肯定会觉得怪我表弟表姐。但我装的是一副正常。
嗯
嗯，对，我为什么不说呢？
那你在当天或者第二天再看到你最亲的父母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虽然你没有说，你会觉得委屈，或者是想说，或者是持续的羞耻吗？
其实这样想起来，我觉得是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敢正视它。其实当时我觉得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我就是应激的反应，就是关闭了这个回忆和这件事情。
嗯，
我一切当作没发生过。
嗯，
因为他也表现得很正常。
嗯嗯，而且你现在描述他这个事情是蛮冷静的嘛，但是
之前的一分钟挺冷静
的。现在是我其实想代表 广大男性问一个问题，就把我自己当做直男。因为听起来你遭遇的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就不像我们看到的这种哇 N 号房或者是这种养父怎么样，然后而且是多次多年的这种精神和肉体折磨，没有那么严重。你的表哥甚至没有成功。为什么在而且那个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且你现在又自己通过很多的知识也好，就长大的这种自我心理的调节也好，我觉得看起来是消化这件事情的，但为什么在去年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流泪？过了20多年
没有处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一直让我放在很深处很深处，我不愿意去想它，也当做我自己的所有的防范的意思都是就是不想不回忆，就当做没发生嘛，就是没发生就对吧。但是我不知道，我都忘了我们俩为什么会在车上会聊到这件事情，然后反正我就开口了，然后那个算是我第一次比较用文字和字数的方式去阐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哦，好像才可以理解到当时的那种委屈。就像你刚才问到我在追问细节，如果你不追问我这些当时的反应和情绪的时候，我都会跳过的。我只会回答那个当下电影院发生的那个画面，然后跳过。然后我几分钟之前我还跟你说我那个时候是失忆，就是断片没有东西。但是你刚刚在问我一些情绪的细节的时候，我才突然又能体会到我那个时候的就害怕和委屈，就又回到那个连接到那个情绪了。我觉得再怎么冷静，平时我再怎么佛系，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首先它发生在你亲人上面，这时候不看，其实是我包括长大以后我可能更冷静了，20多岁以后可能再回想这件事情，包括我在和你去年和你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时还给你下个定论说我绝对这件事情不会给我家人说的，因为我们家又是一个就是挺相处的挺亲密的一个大家庭啊，然后他们对我表哥的印象从小到大几个姨妈们就是对他印象都非常好，就是才貌双全，反正就是各种人又好，哎，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这个评论，反正就是印象非常好。我也没想，没有一刻会想到说我要打破这个瓶颈，因为我其实还我不想打破这种家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你说多尴尬？你说我当时还和你讲的时候，我还想说。如果给我妈说的能代表什么呢？她要和别人翻脸吗？是我想看到事情吗？也没有啊，因为我表哥现在也成家了，也有孩子了。他也没有再一次企图的想伤害我，这么多年，自从那次之后，然后我和表哥妈妈们也相处得很好，姨妈们很好，就我觉得给他讲是增加负担。也不发挽回什么事情，就还不如让它过去，大家不知道就过了吧。
所以你今年跟你妈说，你为什么要决定跟你妈说呢？
我一直都没想跟我妈说，直到我表哥去年那个有家暴事件。
就家暴自己的老婆。
对，他老婆呢和我也很信任我。从他们两个谈恋爱到嫁进我们家，就是我对他都非常好，他也是个三观挺正的人，然后他反正他就挺信任我。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表哥踢了他一脚，在他正在坐月子的时候，还有他妈妈，我表嫂的妈妈正在旁边的时候，在家里面踢了他一脚，把他踢到地上，这件事情让他无法忘怀在当下那个时刻，所以也不知道找谁能说这件事情，又找到我。倾诉这件事情，然后我心里面没给我表嫂说，但我心里面说果然如此，这个人果然没有变，就 我对他看法也一直没有高看，就是没有判断错误过。
嗯，
然后我当时其实想，我妈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城市吃饭的时候，就我俩，我本来只是想说给他讲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妈一副觉得不可能，还在帮我表哥说话，说可能是不是他们为什么吵架呢？他还觉得说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我表嫂太过分，导致我表哥的过激行为是情有可原的，然后一直是在帮我表哥说话，甚至我好几次我都想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女儿身上，就是我身上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你是什么反应？你会是劝我和他复合吗？我妈就会迟疑说，如果发生你的话，就绝对不会劝他复合，就是他非常不没有逻辑性、非常情绪的一个人。
嗯、
对，然后讲讲去，到后来我要为了证明说我表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品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了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给我妈描述太细节，像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些细节，坐在腿上什么细节我都没描述，我只是说他带我去电影院，然后谁谁也在，然后加上我的表情，我当时在他对面就是那种难以启齿的表情，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成人他是能够知道是什么事情的，他也没去追问细节，然后
他一个问题都没问吗？
他没问，我觉得他是不敢问。嗯，然后我一边说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在就控制不住的流泪了嘛。他看着我这种反应，就知道那件事情是绝对不是一个开玩笑事情，绝对是一个性侵类型的事情。嗯，但是当时我也说，我的就是这件事情没有真正的，我忘记是用了什么词给他说，就大概是说这件事情没有真的成功，就类似性侵这件事情是没有真正的。伤害到我下体了 ，anyways， 但是就是事情发生了，然后我妈其实我她的那个反应就是挺呆的，就是其实吓到了，
嗯，
她也在脑筋，她好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然后看着我，然后我觉得脑筋里面一直在跑一些回忆什么的，然后她甚至有突然会说，她说。他说就是怪你外婆，怎么没看好你们？
哦，
其实他心那个心，其实他潜在是怪自己。但是他说他说我从小就知道女孩子不应该和男生单独相处的。确实，我爸妈在我小时候管得非常严。我和我女生同学要去女生同学家，我一边就完了以后在那边借宿，他绝对不允许的。
嗯，
他其实我妈妈在这块工作上面已经做得挺好了。只是防不胜防，谁知道是自己亲人呢？
你当时这件事情是在你自己的青春期之前，
嗯，
你觉得影响到你青春期之后的心理和行为吗？
嗯，我对性这个东西在好几年我都还是挺有距离感，不知道有什么词去描述它，也不是叫惧怕，但是至少我会不想要这件事情发展下去，我也不想看到男生生的器官。
嗯
嗯，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讲的话，我不能归因为说就是那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嗯、
对吗、
嗯？
我不能说我很晚谈恋爱，这26岁谈恋爱这件事情。
你第一次谈恋爱是26岁？
对。是归因到说这件事情，我很难很负责任的说完这个话。
哦，当然没有人能归因。
对，
但我很好奇，就是这个就是真实的故事本身嘛。
但我
真实的故事本身是你26岁第一次谈恋爱。
对，
嗯，
那我以前给别人解释的事情，都是解释这个事情的原因，都是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规矩太多，原则性太强，还有我觉得我没有欣赏没有。在同龄人当中找到欣赏的人，年纪大的人对我有过欣赏很多好几个，但是我都是因为他没有老婆什么的，所以我知道那个线是不可以跨过的，我都会归因为这些东西去说，我到26岁的时候才发觉说啊，才可能遇到一个还不错的人，同龄人他也比较成熟，然后才顺理成章的谈恋爱。对啊，
但是 in general 你在就是初高中的时候就青春期嘛，在男女的这种关系上面，你是那种 自卑还是自信，想就是很乖乖女的那种，不想谈恋爱，还是说在有一些机会可以谈，但是你最后选择了不谈，是什么类型的那种女生？
乖乖女肯定是，我们家管我管的就比较严，不自信也肯定是的。但是这不自信来自于我一直在分，就是在回溯这件事情之前，我对我小时候的不自信归因于家庭对我的教育。我是不自信的那个东西是充斥在生活的很多其他层面的，不只是在男女关系的男女的这个层面里面。
那比如说，在你交往这个，就是你交往了男朋友，也有了性生活，包括之后可能有很多那个没有男朋友，但也有性生活。然后你改变了你对性的这个观念嘛？我不是在谈你小时候遭遇这个事，我是说性教育的这个事情，就
改
是
变了，
对吧？
改变了，我还挺正常和正确的去认知它吧。
你觉得他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吗？在你心
是
智？
现在这个状态学的是很正常且美好事情，不羞愧的事情。以前不敢触碰，也觉得不知道怎么词去形容，羞，害羞，害羞吧，不要羞愧，应该是害羞。
羞耻吧，就羞耻心嘛。
有那个成分在，对。这也是可能我就迟迟不敢去以前，不敢去回忆小时候记忆的一些原因吧。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太黑暗，黑暗色彩太重了。
你觉得它是你这一辈子经历过最黑暗的事情吗？
是，我觉得我还挺风平浪静的。除此以外，是。当然，这个也是在任何人当中都比较排得上名称的黑暗事件了吧？这种类型的事情。
那这个和你。之后的一些其他的，就是恋爱方面之外的，比如说心理上的不健康，或者是性格，就你这种性格，你觉得有关系吗？
我一直在，就是观察自己那个对亲密
亲
关
密关
系，
系。
自己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和状态？我至少到现在都没有和别人真正长期的相处过，不管就是这个26岁之后，那个有不间断的 dating 啊什么的，但是。没有一个长期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伴侣，没有这种关系。
为什么呢？
这不一定是和小时候关系有关系啊，可能就是和我自己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就是不知道，反正首先没碰到这个人，这个是主因，不是说抗拒，不是说碰到这个人我不排斥，是其实主因就是没有碰到这个人。我也不觉得那个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是一个我不觉得是个别扭的事情。我家庭也挺完整的，我和他们也像生活在同一屋檐，
所以你觉得是没有碰到对的人？
就没有碰到对的人。
那你这，尤其是谈恋爱之前，就20岁之前，你有过，你肯定有约会嘛？就你有过那种约会到了性的那一步的，然后停止的那种经历吗？
不是还跟你讲过另外一个事件吗？在22岁的时候，我在一个公司实习的时候，差点被别人强迫。首先那个背景前提下是我没有交往任何人呢，在22岁的时候，我没有任何一个恋爱关系啊，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在一个夏天去一个公司实习的时候，我是怎么进入那个公司？是因为我爸的关系，所以是朋友，爸的朋友的朋友是那个公司的股东，董事会的人，然后他就把我说你就进去实习一段时间吧，那个是一个。电视台，我就不说哪个电视台了，然后我对他们，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小小女孩的，就是不是小女孩，那个是20多岁的女生的时候，虽然我们家条件也非常好，还挺好的，但是你对这种成功人士的向往还是挺，对吧？就我觉得每个女生都会经历那一切， 不管你家世如何，对，挺向往的，然后对他们还是挺崇拜，想靠近他们，但是靠近他们那个想法不是说代表我想和你发生什么东西，我只是想和你听听看你的人生经历，想听听看你的智慧的方面和聪明的部分，我想感受这个部分。然后呢，那个股东他有一次来到我们那个地方，然后就想说约吃饭嘛，而不是约我，单独约我，还约了他的女秘书，还约了其他几个人，还有其他他的几个朋友们，说他男的回来，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带上我了，是这么个局。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些光鲜亮丽的生活还是挺，觉得挺好奇的，然后他那个有天吃完饭以后，他那个让我和他回到酒店，回到他的酒店，就送他到酒店大堂。他说你送我下来吧。我说你，我也不好继续说你自己下去，因为他的司机，然后说他再送回去，我又没办法说这样的话，我就好尴尬。我就跟他下去了。下去以后，他说他说你跟我下去，然后一会儿那个你陪我聊会儿，然后他再送你回去。我说 OK， 我就好。我想说他可能就在大堂。然后到大堂之后，他说你陪我上去到房间。我就觉得有点怪了。我说不要吧，我说算了，我说那个我还是先回去。然后他就露出一个很凶的表情，很严厉的表情，说你跟我上来，你先跟我上来。我就是当然是拉锯了几次之后，他露出很凶的表情，我就无法抗拒了。然后他就说
觉得那个是权威吗？
权威，对，我而且他还说我没有要怎么样，我只是让你就是你陪我上来再喝会酒聊一会儿天。我还真的相信这句话，包括权威的那个气氛在
表情，
对，我就被就上去。但是当时我肯定知道会发生什么，有这个可能性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不会吧。我觉得这个送了他到门口，他就说他各种话，他说你就送我到门口，你就下去，各种话。然后到门口的时候，我就要走的时候，他就把我一把拉住，拉到房间里面去了。然后那个就想强的来，就是用蛮力的，我一直拒绝，到包括身体，我才知道男生在这个时候身体力气有多大。就你真的是没办法，你的手就是被扣在墙上，然后你身体是就是没办法反抗。然后直到我说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一直在嘴上说不行的时候，他都没有停。直到我说我没有发生过性经历，我说我是没有发生过，我就是处女这样。他突然一下才停了，还好这个人其实是有点良心的。他就停了，他就不可相信看着我说没有，我说对，我真的没有。
这好电影啊，
就是真的发生在我身边了，是不是？对，我说真的没有。他说，然后他反复问了这个好几次，不可能，真的没有吗？然后他就自己突然冷静了，他就放手了，他就没再强迫了，然后就很吃惊，在反复打听我这件事情怎么会没有，然后
就是聊起来了，是吗？
就聊起来了，就躺在他床上聊起来了，就聊了其他。
这真的好电影啊！
但是我后来想想，他说：“哇靠！”我还觉得这个人其实是有个善良心还在。他可以不松手，但有些男生可能会激起他的兴奋，如果你没有
的
话，
是的
对吧？
是的，他可能觉得他可能是害怕麻烦，就是后面不知道还要死要活。
没有，他是一种
怜悯、
珍贵、珍惜。整个晚上聊天的过程都是很珍惜的，觉得没想到我是这么单纯的女孩。他可能接了其他女孩太多那种往上扑的人了，然后他挺珍惜的，就是对，然后就过了这件事情。
我因为崇拜一个长辈，我想跟他学习，我想得到工作机会，去接近一个人，去跟他吃饭，去跟他喝酒，这件事情我也经历过，而且男性也可以经历。我觉得这是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想要往上爬，想要获得机会的一个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的一种行为。
对，
只不过对于女性来说，这种行为会更多的被当事人和旁观者认为你是在有意的，就是想跟他上床，或者是想利用你的身体最后干点啥。你要是，其实你刚才讲的故事，我刚才就想到刘强东啊，就也是一样的。这个女生在她的商学院， 他上了四年的学，他遇到，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能学到最多东西的也许就是一个这个晚饭的这个宴请，
可能就是想去多认识一些人。
刘强东可能是他认识的最高级的也是最让他 potentially 有可能学到东西的人，他去参加饭局，他喝酒，他想让别人开心，他让别人认识自己，记住自己，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不管最后这一步一步一步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在当时就是非常正常。所以很多网友说，哦，那你就是为了怎么样，或者你为什么让跟他在同一个车上，这都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我特别理解你说，就是我就是想跟他多说两句话，他是刘强东啊。所以那个女生在做笔录他时候，他也说了很多次他是刘强东啊。但是警察不理解什么意思，就是那你又不傻，他是刘强东又怎么样，你不会保护自己吗？你知道吗？
这女生要是到30岁之后你再遇到这样的饭局，她肯定就知道说她肯定会拒绝，或者是她即将如果要去的话会面临什么。但是在20岁的女生当中，她是不太有这个概念的。其实我到出社会之后才发觉社会是很复杂的，就是你一个饭局意味着什么，你去了以后你就知道可能你要怎么去打太极，对吧，你要怎么去
就到什么
这些
程度你要往回收保护自己。
对，那这都是一些经验累积的。我要是之前没有这个经验，我可能以后也不会知道我应该原来这男性在饭局里面不是这么想的。而且这些男性里面的经历，他们人生经历里面都是女生太频繁的主动往上扑，对吧，或者是他们的哥们老是送一些年轻的女生给他们去讨好他们，太频繁发生的事情了，所以他觉得女生都应该是怎样的，在他的世界观里面会没有人其实想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地位。但在小朋友里面，他只是说我靠近只是想觉得，首先我对名人的生活我好奇，对吧，我想多认识一下。就像你今天和一个明星吃饭，难道不好奇吗？再一个就是可能这个里面有我的工作机会，
对，
我只是想到工作，
对，
我没有想要破坏你的家庭，没想和你发生什么东西。但是其实他们的信息是不对等的，一个成年40岁的人和20岁的人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的时候，哇，那差了20年的社会经历是给他们的那个总结是不同的。所以就是没办法去说，我到现在才知道说你要去饭局你就知道你要预备的什么，你不可能。当然了，你一些网友会说，难道别人会白白给你那个，为什么别人要白白给你这个关系啊，社交关系啊，为什么他们要给你这样工作，你不要给他们交换点什么，别人为什么要，你一个生意人为什么会算不起这笔账，你陪个吃饭我就要给你工作吗，就吃纯吃顿饭我就要给你工作吗，你也而且我还请你吃饭，对吧，就是有这种言论。但是我就只能说年轻女孩在很多情况下是在那一刻是没想明白的，她没想到说我要跟你交换什么，我只是觉得我想获得什么，单纯的只是想获得见识而已，不代表我要那个就是把你正宫给踢下去变成正宫，就是没有这个想法。
而且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就是对不同的人有一些，它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女性来说，它有一些东西，是这个之前我都能接受，但是这个之后就是不行。但是对于男性来说没有这个，因为男性可能和你在一起的第一秒，他想的就是最后的那一步。所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我今天在和一个女生在聊，那个她 somehow 也就是出乎意料的发觉他也被他的表哥没有到我那么深的程度，但是也被抓过凶。在
什么叫出乎意料的发现，
就是没想到他有这样的故事。我本来是
你出乎意料的发现，
对对，所以其实是多高频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不说呢？
如果是一个陌生的人可能就说了，如果是个不熟的朋友发生让我坐在他腿上这样的事情，我首先不会做，对吧，不熟的朋友我就不会说。但是其实有这一层亲戚关系，亲近的人的这层关系，你难以置信。你觉得
你在香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你也没有说吗？
比较容易说，这样的时候那个2年后我给我一个闺蜜说了，但是也让我消化了一下， 因为我对那种小时候对被强暴、强奸这种词的概念，还是觉得能和他真的能和什么词划等号，觉得很羞愧，就是挺脏的一件事情，挺脏的。对，我不想这件事情，我不想给任何人承认这件脏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过。虽然没有成功啊，我那个事情，但是反正也让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消化，然后我比较能够放松和客观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会给我一个闺蜜说这件事情。然后，但是亲戚这个是另外一个程度，就像不伦恋爱，你知道吗？比如说你和普通的恋爱和你和你的表哥恋爱这种事情。伦理的东西，你和在道德层
就是
面
你觉得你挑战的是一个更大的，
太突破了，更加难以
然
启
后
齿。
你也没有办法想象它捅破和挑战的是一个，就是它的结果会是多么大的一个。你觉得我们都不说公开啊，就是只是说跟闺蜜，父母亲说和不说，对于一个受害者来说有多大的区别？
我觉得很治愈，但是我的这个整个历程还是比较幸运的。就像我给我妈说以后之后的反馈还是比较正向的。我在和你说了第一次之后，我已经其实那块石头已经放下了1/5了。我在给我妈说完那次之后，坦诚了之后，没想到对我的作用还挺大的，就是。放下1/3了，所以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还可以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询问的一个录音啊。如果我没跟我妈说，只是停留在跟你说那次，然后几个月之后你要问我说录这次录音的话，我可能还在想想，我觉得很难以面对。所以其实给亲戚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治愈的，但是要选对人啊。我到现在不会给我爸说，
但为什么你说了才会放下呢？
你面对了。你说的过程当中，就是会去直面去回忆这件事情，因为我以前不会去回忆这件事情。我只以前那个回忆，想要这件事情只停留在1秒钟的那个定格画面，就是坐在他腿上那个画面，没了，就不会再去往前推和往后推了。但是你再去描述这件事情，你还是把前因后果得阐述的时候，那个其实这就是任何心理咨询师。的作用，不管你是抑郁症还是躁郁症，各方面心理疾病，你就是要去阐述这个过程。你在叙述的过程当中，你的脑筋就会整理，然后你面对它以后才会消散。这才是我觉得可以给未来，就是或者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不幸的女生们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当你有一天可以阐述这件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会治愈的那个时候，而不是你一味的压抑他，不去想他，一直压抑，一直不去想你，总会去影响你之后的一些行为。其实那是不对的，那是没办法消除的。
我觉得我在读别人的故事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觉得就是大开眼界，就长知识那种感觉。比如说，就是亲生父亲就是可以，就是他有这个可能性。你别管你自己的父亲是怎么样，他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在你的知识体系里面，他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我每次都觉得挺突破我的好多知识的边界的，就看这种真实的故事的时候。
所以我今天想说，这么高频的事件，男性在青少年发育的时候很容易被，或者是不管是青少年发育还是成年的男性，就是首先性对男性来说和对女性来说真的是不一样的意义。就我们今天是真的是只是站在女生的身体里面说这样的话，然后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有时候经常会许愿说，我希望下辈子当一个男性，可能我以前当过，但是我
体
就是
会一下。
体会一下，就是他们那个原动力和那个能量完全是不同的，就是他们的性这个渴望和就带给他们的快感，就是当我把它当做一个生物学去看的男性和女性就是不同，所以其实就是应该从小 父母就不应该避讳这个话题，特别如果我有男孩以后，我有儿子的话，
嗯，
我一定会不。
女孩更不能避讳了，我靠，更要就是教育要做好。
女孩是应该做防范教育，但是重点是攻击那方面的教育啊。攻击者那个人，如果你没有攻击性的话，你女孩都不用做防范意识教育，对吧？就
确
男
实，
孩
哎，我觉得
反
这
而。
个确实是，就是因为我们很珍惜和心疼自己的女儿，很害怕她出事情。但是确实，我没听过什么父母说很要觉得给自己的男，因为他安全。
对，
我听到的都是说，哦，你是个男孩，不会有什么，怎么
对，
就是
你觉得好像不被受伤就行，但是
你
你
是
没
个
想
男
过
的，怎么
说
不会怎么样？
你的孩子会去攻击别人，造成别人的伤害。大部分的妈妈们，因为教育家里面教育的事情都是母亲在做，母亲和男儿子本来就存在一个性别差异、生理的不同，对吧？我没有这样，作为妈妈，我没有这样器官，然后我要去教导一个。你有这样器官的人，我其实我应该怎么教导，这也是个问题。这应该是男，就是爸爸的责任。这是爸爸其实从来很少家里面存在这个教育，所以你妈妈们其实真的应该担负起这个意识，在性教育方面不要去难以启齿。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现在长大以后就客观一点看男性、女性、性。这几个问题，然后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从小需要什么？对，
因为性这个是一个根源，然后它扩展出来就是性别的问题，就变成男和女的，就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就像我那天转给你那个帖子，就是，哦，那有些地方女生除了眼睛都不能露出别的地方，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性别的一种观念啊？哦，你被坐个出租车被别的男的看见了，我就要把你杀掉。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性别的概念？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地方，但可以肯定是在性的这个关系里面，女性是一个弱势的一方，弱者的一方，对，程度不同，表达方式不同，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在印度，在穆斯林的这些国家，在我们看到可能最先进的可能是北欧，对吧？我们看到都是。比如说奶爸带孩子，然后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生活在那里，我们也没有体会过，对吧？就是因为毕竟，如果这两方如果说一定有概率有人去受伤的话，那肯定还是女性。你会在身体上受到伤害，然后你有处女的这个概念，你有可能怀孕，
而
这
且
是不能改
我不知
变。
道，在第一次性行为发生的时候，因为性侵的那种阶段都是存在在很小的时候，对吧？你们看
不
过
一
电
定
影，
啊，就是
也不一定
不
对。
一定。
但是，OK，像这件事情，它是这个社会性煽动这个。他是小孩嘛，就是完全是会身体上的疼的。这性对于女生和男生的这个影响绝对是不同。
你看到那个刘强东的那个案件的时候，怎么想？怎么看那个女孩？因为这个案件是远远比这个养父山东的这个养父案更模糊的。
因为我看那个视频了，因为之前首先就是你一句我一句那种版本啊，就先不聊这个，我就是直接看了那个视频。视频就是在餐厅里面视频不是放出来了吗？然后那个女生那个进来的那些姿势，坐下来，然后就是其实挺怯场的那些身体语言，这一点你告诉我，这个女生不是老手。如果一个上来就是很容易很懂得去阿谀奉承，然后亲近大佬的讨大佬欢心的女生，那个肢体语言绝对不是这样的。这女生一直在吃饭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安静乖巧，且保持有身体距离和刘强东是有那样距离的。这个是我看的细节。你说这个女生后来不是有说有人怀疑她是仙人跳吗？就正常发生后，然后再就反咬她一口。在我看来不是，在我看来，他那个状态和我20来岁那个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真的挺单纯，他肢体语言说明了一切了，你不用再去 这样猜想那样猜的，你看真实的画面就看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告他对。
我觉得"仙人跳"这个词儿本身，我每次看见的时候，我都觉得确实挺无语的。
有些女人确实有这个套路啊。
但是我觉得，当男性键盘侠网友们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经过思考的。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所有女性，就是一个群体。他们是把男性和女性作为群体来划分，然后说出这三个字。是有仙人跳，但是从概率上，这个在我们社会中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呢？肯定是很少数的嘛。而且它是报警的，就是它是相当于这个事情是可能跨越了法律的边界，而且它还有证据的。有多少女生是她没有到那个法律的边界那一步，压根儿就。
你像我今天要是报案，无从考证，对吗？我哪有证据啊？
对啊，
对
对啊，
啊。
对方反就是对方打死不承认，甚至反咬一口，
对。
这都是很有可能。然后你还曝光了自己，搞得很难堪。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女生很怯懦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就是让你可以作为教育来教给男性一点什么关于这种性侵中的女性她真实的感受、情绪和反应，你会教给他们点什么呢？就你觉得会其实是与他们的常识相违背的。
我不知道男性如果被别人强奸的话是什么样的心态，他
我觉得
们
男
的
孩儿
生殖
有，
器如果被别人玩弄的话是什么样的感觉？
男孩儿有猥亵嘛，还有，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不是一样的？你想想看，那个对吧？你被一个你十几岁的时候被一个35岁、40岁的女性，然后一定要去玩你的那个东西，对吧？什么感觉？我觉得这和女生没有什么差别吧，就被性侵的女生没什么差别吧。
而且如果他们是被男性性侵的话，就是《Spotlight》里面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就是，也是会挺疼的嘛，男孩儿也是会很疼，也是挺严重的，对。
而且你再想想看，这层关系如果是你的姨妈，多恶心！我想想都替他们恶心。亲戚关系，然后突然哪天变成面目可憎，然后，对吧？玩你的生殖器，这个我觉得不用再去多去教育了。你能，如果你能设身处地的想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就不是可以说明了一切吗？女性一样的呀，我人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说，你还会说是因为。裤子没有穿太厚，导致着你的姨妈对你有看法、有想法，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还会写下这样的评论？真的是就是，换位思考，这个同理心还是很重要的。哎呀，我想。很着重讲的是不要被权威吓到，学校里面也是权威嘛，社会里面的工作也是权威嘛，他们凶你，他们命令你，就是他也应该知道，那只是那和你没关系，就是你就是不应该被牵着走，
对，
他们只是一个过客，对，你的人生还非常非常长。就算你这边你拒绝了他这么凶的命令，他会因此而讨厌你、排挤你，那也没关系。
而且他们就是真的能给你的，要比他们承诺的少很多。他们能真的影响你、惩罚你的也会比他们说的或者你想象的少很多。
对，
嗯，
对。所以其实确实应该再年，就是变得更勇敢一点。但是这种话其实不知道我讲完以后，觉得也都有点理想化。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不勇敢。
但我觉得，对，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我们至少珍惜一下勇敢的人吧。
嗯，
就是这些键盘侠们，我拜托，就是
是是是。
就你，我觉得不是说不能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我觉得你要有资格，要么你有事实，哦，我搜集到的是那证据，我有这个录像，这个事情你们看一看，要么是你得设身处地，你有这个能力，我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是怎么样的，我提出一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观点，你没有经历过，你不是这个，你 even 不是这个性别的角色。你离这个东西10万8千里，然后你站在一个这么遥远的地方去打几个字说你是仙人跳，这个事情是一个多么大的二次伤害啊！我都不说多少个人，就如果我鼓足了勇气，我在网上说了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在我的留言里面看到一个人这样说，我觉得我是挺崩溃的。然后你想想，那么多人，二次、三次、四次、五次，
而且这件事情还有很多大媒体的人是吧？还是已经自带
对
权
啊，
威性的
对
话
啊，
语权威的？
对，自带权威性的，然后去反转别人，我这都有多绝望呀、啊！就是我可能鼓勇气鼓了一两年，
对，
然后。
经历这么多自杀，然后这么多心理的这些起伏，站出来了，终于有一个媒体能够相信我的话，并陈述出来这样的报道，我觉得有一丝希望了，对吧？我报警都没有希望，情况下还有被另外一个有话语权威性的媒体，完全是颠倒的这个观念去评论她，就是。就是非常心疼这个女生。
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面还是都是扮演了角色的，就是你沉默也是一种角色。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录这个播客嘛？就沉默也是一种角色，你选择沉默就是你的立场。
是，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说为什么群里面对一些观念、对一些事件的观念，为什么就？和我们背道而驰的观念就是特别多，感觉数据特别多。其实不是，可能
就他们说嘛，
只是我们选的不说。
对，我们觉得不屑嘛，
对，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a mountain exist before it is washed to the sea?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Yes, and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 Yes, and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and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